士师记第九章逐节注解导读。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事件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事件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事件位于以法莲支派境内，基甸的妾住在事件，这是一座陶城，利未支派歌辖的子孙住在这里，但城中也住着以法莲支派的人。事件人对马拿西支派基甸做士师可能一直不太服气。士师并不是世袭的，若是没有外敌入侵，神不会再兴起另一位士师来拯救百姓。神是管理自己百姓的王，但基甸借着属灵的偶像以弗德建立了自己的权势，导致百姓习惯于跟随人，接受人的管理。因此当亚比米勒提出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事件人居然不去思想第三个选择，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的失败提醒每一位在属灵的事上做带领的人，我们应该求神的国度，而不是建立自己的国度。人的天然生命都是倾向敬拜偶像的，因此我们更应当注意引导自己所带领的人扎根圣经，接受神的管理，防备自己从属灵的权威变成属灵的偶像。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事件人听，事件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0舍客勒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事件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事件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巴利比利土的意思是立约的巴利，立约的主，这正是对百姓背离圣约的讽刺。本章只用神而不用耶和华来称呼神，也可能是因为百姓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把巴利当作立约的主，所以神不再宣告自己的立约之名耶和华。事件既是利未人的城，又是陶城，但从士师时代的初期开始，百姓就不肯按照神的吩咐献上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来供应利未人，连摩西的孙子都要为了生计四处漂泊，其他的利未人更无法专心教导律法，所以事件人的信仰已经极其混乱。陶城中不但有巴利比利土的庙，城里的人也成了谋杀者的同谋，既失去了利未人的功用，也失去了陶城的功用。古代外邦人的神庙也是公共银库，其中的资金可以用于公共开支或紧急需要。亚比米勒靠着巴利比利土的庙的资助杀害了弟兄，每杀一个弟兄只需要一舍客勒银子。人若离弃神，命就变得如此不值钱。神对百姓的第五次管教使用了他们自己的弟兄亚比米勒。过去神把百姓交在外邦人的手里，现在神把他们交在自己的弟兄手里。人如果离弃神，拜偶像，不管是外邦人还是弟兄，都会成为自己的伤害。米罗可能是离事件不远的一个城堡，巴利比利土的庙就在那里。 亚比米勒自立为王的事件像素，可能就是约书亚召集百姓与神重新立约的地方。所罗门死后，罗伯安也是在事件接受以色列人拥戴为王。柱子只代表巴利的石柱。以色列人看到周围的列国都有王，就认为常有外敌入侵是因为自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王，却不明白神才是他们的王。自己的苦难是由于离弃神拜偶像。百姓的属灵光景越黑暗，立王的呼声也越高。第一次是拥立基甸做王，第二次是立亚比米勒为王，一直到撒母耳的时候到达高峰。既然百姓执意要立王，神就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从士师时代进入王国时代，用新的方法来带领愚昧的百姓。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示剑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有一时树木要告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地告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后，在示剑城南基利心山宣告祝福，城北的以巴路山宣告咒诅。现在约坦却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宣告咒诅，使两座山上都发出了咒诅。橄榄、无花果、葡萄都是迦南地的特产，橄榄油是重要的日用品，也被用来献祭、告抹祭司和器皿。无花果树是当地人常吃的主要水果，葡萄酒是当地人日常的饮料，也被用来献奠祭。荆棘最没有经济价值，在夏季高温时还可能自燃，使高大的香柏树都受到野火的威胁。荆棘邀请众树投在火的印下，但其实荆棘长得矮小，不可能给众树遮阴，只不过想拥有权力却不能提供真正的保护。能结果子的树专心于神所安排的功用，服侍众人，没有时间去追求权力。只有不能结果子的荆棘才会贪图虚浮的荣耀，追求人间的权柄和荣耀。在教会里，配做领袖的人是一心服侍弟兄，不配做领袖的人才会飘摇在众树之上。因此，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众子70人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他婢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示剑人的王，
他原是你们的弟兄。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约坦因怕他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来到比尔，住在那里。以色列人既然不纪念神，不纪念神的恩典，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自然也不会纪念基甸的恩惠，反而对他的全家恩将仇报。约坦预言亚比米勒和示剑人将会互相攻击，一同灭亡。今天世人虽然在抵挡神的事上能同心合意，但忘记神的人必然会自立为神，彼此不服，彼此冲突，最终的结果是一同走向灭亡。比尔的地点不能确定。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示剑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这是要叫耶路巴利70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示剑人。示剑人在山顶上设埋伏等候亚比米勒，凡从他们那里经过的人，他们就抢夺。有人将这事告诉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指管理所有接受亚比米勒权柄的以色列人，包括示剑、米罗、亚鲁马、提贝斯。百姓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摆脱神，立王来治理自己，但神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神若不许可，人的政权很快就会烟消云散。但神仍然过了三年才让咒诅应验，好让他的百姓尝够以人为王的恶果。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表明示剑人以诡诈待亚比米勒的恶念是从魔鬼而来，但却是神审判的开始，因为神若不允许，就不会出现这个结果。所以神说，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实际上是那些离弃神拜偶像的人主动敞开自己，陷于罪恶与邪灵的控制之中。一群自私者、背叛者、谋杀者之间的合作不可能维持得太久。示剑人过去因着私利帮助亚比米勒杀害弟兄，现在也因着私利以诡诈待亚比米勒。离弃神的人此一时可以合谋害人，彼一时也会互相对付，因为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神。示剑城位于东西交通大道上，是古代商旅必经之地。示剑人设伏抢劫，目的是减少商旅经过，使亚比米勒税收减少，颜面尽失。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来到示剑，示剑人都信靠他。示剑人出城到田间去，摘下葡萄，踹酒，设摆筵宴，进他们神的庙中吃喝，咒诅亚比米勒。以别的儿子加勒说，亚比米勒是谁？示剑是谁？使我们服侍他呢？他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吗？他的帮手不是希布勒吗？你们可以服侍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后裔，
我们为何服侍亚比米勒呢？唯愿这民归我的手下，我就除掉亚比米勒。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神的庙及巴利比利图的庙，此时正是夏收季节，害怕亚比米勒的事件人可能在加勒的保护下出城收了葡萄，然后在偶像巴利的庙里设宴狂欢。过去他们从这个庙中取了70舍克勒银子资助亚比米勒谋杀弟兄，现在他们也在同一个庙里咒诅亚比米勒，策划除掉他。哈抹是雅各时代事件城迦南人首领，希布勒是亚比米勒派去管辖事件的官员，以别的儿子加勒可能是个迦南人，此时事件城中可能住着许多迦南人。过去亚比米勒不久前自己高举母亲的事件血统，现在加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强调亚比米勒父亲的血统，煽动百姓让血统纯正的迦南人当首领。因为哈姆的后裔会比拆毁过巴利祭坛的耶路巴利的儿子更专业的敬拜巴利比利图。亚比米勒的混血身份从前使他被以色列人和迦南人都接受作王，现在却成了被双方都弃绝的理由。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是装腔作势的向不在场的亚比米勒挑战。一宰希布勒听见以别的儿子加勒的话就发怒，悄悄地打发人去见亚比米勒说，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到了事件，煽惑城中的民攻击你。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今夜起来在田间埋伏，到早晨太阳一出你就起来闯城。加勒和跟随他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便向他们见机而作。于是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分作四队埋伏等候事件人。以别的儿子加勒出去站在城门口，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从埋伏之处起来。加勒看见那些人就对希布勒说，看哪，有人从山顶上下来了。希布勒说，你看见山的影子以为是人。加勒又说，看哪，有人从高处下来，又有一队从米厄尼尼橡树的路上而来。希布勒对他说，你曾说亚比米勒是谁，叫我们服侍他，你所夸的口在哪里呢？这不是你所藐视的民吗？你现在出去与他们交战吧。于是加勒率领事件人出去与亚比米勒交战，亚比米勒追赶加勒，加勒在他面前逃跑，有许多受伤扑倒的，直到城门。亚比米勒住在亚鲁马。希布勒赶出加勒和他弟兄，不准他们住在事件。次日民出到田间，有人告诉亚比米勒，他就把他的人分作三队埋伏在田间，看见事件人从城里出来就起来击杀他们。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一队向前闯去，站在城门口，那两队直闯到田间，击杀了众人。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将城夺取，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撒上了盐。事件人怎样设下埋伏等候攻击亚比米勒，亚比米勒也怎样设下埋伏等候攻击事件人。神让恶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借着亚比米勒的手追讨了示剑人忘恩负义、协助谋杀基甸70个儿子的罪。示剑人见加勒已被赶走，以为一切都平息了，便如常出田间工作，没想到亚比米勒还要赶尽杀绝。神设立逃城，是要让无心杀人者站在城门口，请求神恩典的庇护。但现在亚比米勒却站在城门口，将城拆毁，彻底挪去了神恩典的庇护。撒盐象征此城永远荒废。示剑城在100多年后才由北国耶罗波安王重建。亚比米勒彻底拆毁了示剑城，表面上是因着人的怒气，实际上是来自神的审判。既然示剑人不再有立位人的实际，示剑城也就失去了逃城的功用，神就任凭他们自作自受，自己拆毁了逃城，使迦南地中部的以色列人从此失去了恩典的庇护。神的百姓从恩典中失落，都是我们自己将城拆毁的结果。所以圣灵提醒我们，应当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示剑楼的人听见了，就躲入巴利比利图庙的卫所。有人告诉亚比米勒说，示剑楼的人都聚在一处，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就都上撒门山。亚比米勒手拿斧子，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对跟随他的人说，你们看我所行的，也当赶紧照样行。众人就各砍一枝跟随亚比米勒，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放火烧了卫所，以致示剑楼的人都死了，男女约有1000。示剑楼可能就是巴利比利图庙的卫所，是一个堡垒。示剑城剩余的人聚集在这里负隅顽抗。撒门山坐落于基利新山南面，树林茂密。亚比米勒到提贝斯，向提贝斯安营，就攻取了那城。城中有一座坚固的楼，城里的众人无论男女都逃进楼去，关上门上了楼顶。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挨进楼门要用火焚烧。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有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坚固的楼只建在城墙上的塔楼，上磨石是圆形石磨的上面一块，比较轻，可以取出，这表明塔楼里储备了粮食，所以有磨面的磨石。拿兵器的少年人负责替将军拿沉重的矛和盾。亚比米勒已轻重伤，但死在妇人手上是战士的耻辱，所以叫随从杀了他。第一个自立为王的亚比米勒与第一个正式称王的扫罗，结局都是叫拿兵器的人杀了自己，免得受到羞辱。亚比米勒死的提贝斯和扫罗丧命的基利波山相距只有几公里，他们在临死的时候和活着的时候一样追求自己的荣耀，却不关心永生。亚比米勒有勇有谋，所向披靡，轻松地攻取了示剑和提贝斯两座城，却意外地被一位无名妇人所杀。亚比米勒在一块磐石上杀了弟兄，却也被一块上磨石 砸死。这个貌似巧合却是精确安排的结局，显明了神的作为，也使他的跟随者如梦方醒，各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世间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百姓的第五次悖逆，他们并没有呼求神，神也没有兴起士师来拯救，而是亲自来报应。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没有在百姓兴起更强的武力去除掉依靠武力的亚比米勒，为要让我们明白，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以武力为神的人必将死于更强的武力。亚比米勒的悲剧既说明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的恶果，也显明了神在历史中的主权。无论是基甸还是以色列人，凡是拜偶像的都会自食其果。无论是亚比米勒还是世间人，凡是作恶的都逃不出神的报应。无论是世间人还是以色列人，凡是不纪念神的都逃不出神的追讨。亚比米勒和世间人都遭了报应，但百姓却没有除掉他们中间的偶像。现在属灵黑暗中的百姓还是不能从神的作为里认识自己真正的问题所在，偶像反而越拜越多，很快就多达7个。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